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随着这个马杜罗夫妇被美军抓捕啊，更多有关于抓捕的细节被相继披露。从2025年8月起，中情局就在委内瑞拉部署了一支秘密行动人员团队，该团队负责收集有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生活规律和行踪的信息啊。在摸清了马杜罗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规律后，川普这才一声令下，美军150架飞机从20个基地起飞。美军飞机主要是用来压制委内瑞拉的抵抗力量的，为了给特种部队提供行动空间啊，最后由三角洲特种部队一锤定音。一说到这个三角洲啊，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对吧？很多影视作品都有它的身影啊。和它相比，负责运输特战队员的D-160航空团名号或许不那么响亮，但这支航空部队的重要性其实丝毫不亚于三角洲啊。而且它在美军特种作战体系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队都无法替代的啊。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D-160 航空团是怎么回事。说起 D-160 特种航空团的由来，要从美国的一次惨痛失败说起啊。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国王巴列维流亡美国。当年11月一群激进分子闯进了美国大使馆，扣押了所有人员，以此要挟美国交出巴列维国王啊，酿成了这个德黑兰人质危机。美国总统卡特下达秘密命令展开营救行动啊。美国当时已经有非常过硬的特种部队了，比如三角洲和游骑兵部队，专门就是干这个事儿的，是吧？按照计划，三角洲和游骑兵的特种部队乘坐直升机，经过几次加油后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上空啊。到时候特种部队兵分三路，一边制造混乱吸引注意力，一边营救人质。这事儿其实他们演练了很多次啊，不说手拿把掐吧，那也是十拿九稳了。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是吧？从行动一开始，他们就充满了曲折，不仅被伊朗人中途发现，而且直升机还在空中加油的过程中坠毁了啊。就算特种部队再厉害，你总得把他们投入战场吧。但是因为没了运输工具，其他人等被迫撤离，这就导致行动还没开始就宣告失败了。行动失败后，大家痛定思痛啊，这次救援任务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在运输投送的过程中出了问题，是吧？这种运输投送要求专业机密，而且风险很高啊。当时美国的直升机部队还不足以执行这样的任务，但那些人质还得救，是吧？于是为了在下一次的营救计划中不出差错，美国人就盯上了101空降师的航空部队。这是当时全美国最精锐的常规陆航部队啊。这个师在二战中从诺曼底到阿登战功赫赫啊，此后被改为空中突击师，参加过越南战争，拥有极为丰富的直升机突击经验和人员。很快陆军从101空降师的几支航空部队中抽调出了最精锐也拥有最丰富作战经验的一批飞行员，组成了临时特遣航空部队。陆军特种部队建立了第二次营救作战的模型啊，让这支部队展开针对性的紧急训练，以便尽快对伊朗扣押的人质实施营救。就在这支部队进行训练的时候，美国政治又发生了变动啊，民主党总统卡特败选，共和党人里根上台。在里根上台的第二天，伊朗政府就释放了所有人质啊，德黑兰人质危机得以和平解决。既然这人质危机都解决了，那么再留着这支特种航空部队就没什么用了，是吧？此时他们不仅失去了第一次亮相的机会，甚至面临着被解散的风险。但是很快，美国陆军中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伊朗人质事件虽然是解决了，但是保不齐未来还有其他类似的糟心事，对吧？所以这次最好还是趁热打铁，就把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变成正规部队，然后专门训练特种作战，以备不时之需。就这样，这支特种航空部队不仅没有解散，反而正式转正，被称为160航空营啊。后来呢，又经历了一次扩编，形成了今天的D-160特种航空团。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和高度实战化，对于美军的直升机飞行员来说，能在D-160特种航空团服役，绝对算得上是一件相当有头有脸的事情。不过呢，想来这支部队当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160航空团主要是用于特种作战，这个特种作战呢，首先就是要出其不意，讲究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是吧？ 所以更多时候任务都是在夜间进行，那么飞行员就必须锻炼出夜间超低空恶劣气候等条件下的飞行能力。能被选进航空团的飞行员会被指派到称为绿牌的队伍中进行培训啊，飞行员必须将原先的飞行习惯完全抛出，然后学习新的特战夜间飞行训练啊，在黑夜低空甚至是高速下飞行。飞行员携带的夜视装备有一个通病啊，就是普遍性的视界狭窄啊，而且容易造成视觉差异。这种差异在低空飞行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啊，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判断失误，就极有可能让直升机缠上高压电缆，或者是冲撞山壁，最终造成机毁人亡的悲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绿牌的训练伤亡率居高不下。在刚刚成立后不久的1983年，绿牌就迎来了一次重大伤亡啊，在密歇根湖上的一次低空训练中，由于飞行员的判断失误，直升机带着其他成员一头拍进了水里，飞机上的五名飞行员全部遇难。就当这次事故的善后工作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绿牌又相继发生了撞山蹭树等其他事故。在1983年有多达17名飞行员因此遇难啊，如此惨重的伤亡让美国国防部开始犹豫要不要取消160特种航空团的番号。不过很快160特种航空团的优异表现就打消了国防部的想法。1983年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发生暴动啊，他们扣押了格林纳达总督保罗斯奎恩爵士，并建立起了亲苏政权啊，而且还在岛上修建大型机场供苏联战略轰炸机起降。同时岛上的圣乔治大学医学院有600多名美国学生啊，格林纳达政府非常有可能将这些学生扣为人质。为了不让伊朗人质事件再次发生，美国总统里根决定对格林纳达进行预防性干预啊，其中160特种航空团的任务是输送特种部队，让他们控制岛上各个重要枢纽。格林纳达虽然是个小国，武备稀松，可是总督府附近还是布置了很多防空武器啊，这对于直升机来说仍旧是极大的威胁。160航空团的飞行员在黑夜的掩护下，一边和格林纳达的防空部队斗法，一边寻找机会啊，终于他们抓住对方的火力空隙，成功实施悬停，并放下了特种部队啊，这才解救了总督。此外160航空团还在战斗中接收美军伤员并送回后方啊，在返航的过程中，直升机和自己的母舰一艘两栖突击舰失去了联系啊，附近只有一艘航空母舰能提供降落，看上去直升机降落在哪里都一样是吧，实则不然啊，在航空母舰和在其他军舰上起降需要的操作流程、注意事项等等完全不一样。飞行员完全是通过过硬的飞行技术以及和地勤人员用打手势的方式进行配合啊，才把飞机降落在了航空母舰上。通过这次战斗，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绿牌严苛的训练是非常必要的啊，再加上美国陆航换装了一批新的夜视仪，误差更小了，这就使这个事故率被有效的降了下来。于是谁也不拿解散160航空团来说事儿了。各位您请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在这个春节前夕呢，也就是2月6号到11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晋西南啊，山西晋西南去游学，主要就是运城和临汾这两个城市啊。这个运城它虽然是一座地级市是吧，但是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就有100多座啊，是这个全国最多的是吧。这个山西全省是有500多座，这一个运城就占了五分之一。其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关庙的祖庭，就是亥州的关帝庙啊，还会去到三大唐构之一的广仁王庙。这个三大唐构呢全都在山西是吧，那两个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在这个晋北啊，就是这个五台山，只有这座广仁王庙位于晋西南啊，也是三大唐构当中的最小的一座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唐构，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还有像著名的永乐宫，就是那个吕祖显灵的地方是吧，它的壁画呢，这个各路神仙朝元图呢，简直是海内独一份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把常走的这条线路进行了一番删改啊，增加了两个景点，一个呢是著名的寿圣寺，还有一个呢是瑞城的城隍庙。那么到了这个临汾，就是尧舜禹尧的都城啊，尧都的遗址，也就陶寺遗址是吧，能够把这个尧都的史实给你说得非常清楚。另外呢，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绛州古城 啊，其中这里边有著名的这个绛州三楼啊，著名的绛州的大堂啊，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州府衙门的大堂，是吧？还有隋代的花园和龙兴寺。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福圣寺。总之呢，这个寒假期间啊，您正好可以带着孩子来饱览祖国的山河啊，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那这个广告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咱们前文说了啊，这个航空团对飞行员的飞行技能培训特别严苛，是吧？其实这还不算特别与众不同啊，毕竟每一支优秀的飞行部队都会让飞行员经历魔鬼训练。而160航空团的另一个奇葩之处，就是要求飞行员不但要训练飞行技术，还要培训一些特种部队成员必须的作战技能。万一出现深入敌后飞机出故障无法使用的情况啊，这些飞行员们也能像其他特种部队成员一样执行部分地面作战任务。而事实证明，让飞行员执行地面任务虽然少见，但在关键时刻也是真的能派上用场。2004年飞行员格雷格科克在伊拉克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当地民兵躲在建筑物中，一发导弹打中了直升机啊，所幸飞机只是失去了平衡，没有凌空爆炸，最终科克驾驶飞机完成迫降并且成功脱险。按照美军的标准流程，飞机坠毁后要派出其他特种部队前往现场搜索幸存者，对吧？然而等到三角洲部队前来救援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科克正一脸怒气地坐在原地等待。他向同伴要了一把枪，并带领着特种部队到偷袭他的建筑物中进行清剿啊，最终成功地打死了那名偷袭他的武装人员。从160航空团成军以来，就参与了美国历次对外战争和冲突啊。有人将160航空团称为全美国参与特种作战行动最多的单位。这样的说法呢，绝对不是吹牛啊！当然了，他们承接的任务主要是打击雷达站、摧毁司令部、输送特种部队等常规任务，是吧？同时呢，也接到过一些奇葩的需求，比如上世纪80年代，当时正值两伊战争期间啊，伊拉克装备了苏联最新研制的米24武装直升机啊，这款飞机一出场就展现出来强大的攻击力，前后击落了10架伊朗装备的美制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啊，由于米24的大放异彩，这就让美国人感到十分担忧，是吧？为了搞清楚米24的性能，找到克制的办法，美军决定搞一架飞机来研究。到了1987年，机会终于来了啊！这个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指挥军队进攻邻国乍得，但乍得军队在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不但顶住了利比亚军队的进攻，而且还收复了部分领土。而利比亚军在撤离时，在乍得机场留下了一架完整的米24啊，这架直升机的存在让美国人大喜过望，是吧？于是决定想办法给它搞过来。一开始美国人的办法是找到乍得人，让他们把飞机运出来啊。然而乍得政府虽然不反对美国人带走直升机，但是也不愿意公开参与此事啊，所以说想把直升机运走还是得靠美国人自己。当时机场周边仍然有利比亚军队啊，卡扎菲也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明确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毁掉飞机，所以说依靠陆军几乎是不可能了。如果换成空运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派出一架大型运输机，然后将米24装进货舱后飞走，是吧？可是这个想法呢也不现实啊，因为大型运输机的起降一定会被利比亚人发现的，到时候一发导弹就揍下来了。为此美军制定了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啊，用重型直升机低空飞行躲开利比亚的雷达，把米24调走啊。这个任务呢自然也是落在了160特种航空团的手里。1988年6月11日，两架 MA47 之奴干重型直升机载着一支特种作战部队啊，连夜奔袭了900多公里，通过战术贴地飞行行进，悄然通过了利比亚军队的雷达搜索范围啊，赶到了米24所在的机场。赶到机场后，一号飞机上所有的特种部队立刻下飞机警戒啊，另一架飞机运用自身的绞盘固定这架米24啊，然后连夜起飞撤离。就这样，160航空团在利比亚人的眼皮子底下将飞机运走了。在返航途中，他们遭遇了极度恶劣的天气 啊，巨大的沙尘暴气流几乎让直升机坠机啊，同时漫天沙尘也让能见度降低为零。好在是这个160航空团的飞行员技术足够优秀，是吧？即便是只看飞机上的仪表来驾驶飞机，最终也能将猎物完好无缺的带回去。经过研究，美军发现米24火力强悍，内部空间大，用途广泛啊，堪称会飞的装甲车。不过在电子系统上它性能落后啊，夜间作战能力上也差劲，所以不足以对美国直升机造成太大的威胁。伊朗的美式直升机被揍下来那么多啊，完全是因为伊朗人不会用。总之这次行动不但让美军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米24啊，而且还充分检验了直升机在特别行动中的巨大价值和潜力。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装备直升机的脚步从来没停过啊！现如今美国的直升机门类非常齐全，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为了空中突击准备的。不过呢，老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是吧？1993年160航空团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索马里军阀艾迪德控制了联合国援助索马里的物资运输线啊，把援助全部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且还对维和部队开火。于是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抓捕艾迪德啊，由美国特种部队执行这一任务。10月3号这天，三角洲游骑兵海豹突击队三支特种部队乘坐160航空团的直升机前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料由于线人的叛变，特种部队遭到了索马里民兵的伏击啊，两架直升机被击毁，包括5名航空团成员在内的19名美军阵亡。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军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军事失败啊！后来这次失败被拍成了电影，名为《黑鹰坠落》。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160航空团都准备一雪前耻啊！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1年5月2号160航空团的两架黑鹰直升机搭载了几十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前去执行击杀本拉登的任务。在整个投送过程中，160航空团的飞行员们体现出了堪称惊人的飞行技巧啊！飞行员借助丘陵地形，冒着随时可能擦到树梢坠机的风险，进行了极为危险的超低空飞行。而巴基斯坦的低空雷达在整个潜入过程中都没有发现这两架直升机啊！最后直升机在本拉登的藏身地点悬停，放下海豹突击队。后面的结局大伙都知道了，是吧？海豹突击队破门而入，乱枪把本拉登打成了筛子。8年后的2019年，美国又一次干掉了恐怖分子头目巴格达迪啊！同样是160航空团将三角洲和游骑兵部队送到巴格达迪的藏身洞啊，将其逼上绝路，最后拉响炸弹背心。可以说，无论是三角洲还是海豹突击队，他们能取得辉煌的战果，都离不开第160航空部队默默无闻的提供支援。这支人数不多，平时也少有人注意的部队，却是关乎美军特种部队行动成败的关键力量啊！如果三角洲海豹突击队是一朵鲜艳的红花，那么160航空部队就是红花下面最嫩的绿叶。无论美国这次抓捕马杜罗的行为是否有争议，咱们都不可否认啊，160航空部队与三角洲的配合就是天衣无缝。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